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讲座的最后一次哈。然后我们调查一下，就是上一次有来上课的，麻烦请举一下手好吗？好，好，谢谢，请放下，一半左右。那很简短的把那个上一个讲次哈的这个内容再做一个简单的回溯啊。我们大部分人。活着一辈子他到底在活些什么是不太清楚的，他的生命只是为了活下去而活下去，那也就是把生活过得好一点，把它过完了，这就是过生活。但是有另外一类的人，他不是这样的，他是在过生命，他很认认真真这一生活着，有他的一个生命方向的啊，他不是为了吃饱穿暖在努力，他的人生呢，是为了步步向上提升，向上走呢。那提升些什么呢？他一定是超越了我们这种，吃喝玩乐这些物质层面的，而能够向着，这个心灵层次的提升，那这是上一次谈的这个主题，那我们这次啊，把这个星期把这个，讲座要。完结前啊，我想就是说，主轴就是拿来谈到说这种人生的方向，然后这个回归到说这个我们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条道路去走这个人生的这个道路啊。那这个一开始啊，我想先谈一个这个课题呢，就是这种苦跟乐的问题啊。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间活下去啊，虽然我们没有很认真的去思考过为什么啊，但是我们的每一个行为，都隐含了一种最原始的动机，就是离苦得乐。每一种行为都隐含这种活动的状态啊。我们看这个小到一只蚂蚁哈，然后你看他说，你在他面前，然后你他爬过来，然后在桌子拍一下。他就赶快往后逃了。他为什么往后逃呢？他一个很原始的推动力量就是，他怕受伤害，也就是他想要离开你对他的伤害，这就是一种离苦得乐的推动力量哈。那我们再看人呢，人也是一样哈，这样人的选择也离不开这个啊。我们小到一个行为就是作为。现在坐在这里，那我看很多人是手会靠着这个桌子啊，为什么要靠着桌子呢？我们可能不会去想说我为什么需要靠桌子，不会去想它，但是你会很自然的习惯性的去靠它，因为呢你这样舒服一点，舒服一点就是快乐，那所以你也在做你的离苦得乐的这个动作，在做这个动作。好，那有一些离苦得乐的这个动作会比较复杂一点。好，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些时候会坐那个在中华路坐307的车子，早上。那307是从那个板桥出发的，从板桥过来，那因为它的班次非常多，所以有些时候来的时候 就哇满满的人。那那个时候这个我就在考虑齁，要不要上这一部车或者搭下一部，这样。后来我没有上车子。那我没有上车子的原因也是为了离苦得乐，因为想说常常是他两部车子一起来，就这一部来了以后，等一下后面又来了一部空车，所以这时候就有位置可坐，哎，这就有一个位置可坐，那舒服一点，哎，这离苦得乐，这样。那这种每一种这种行为的选择啊，几乎是它的涵盖层面从小到大呀，啊，然后从简单到复杂啦。那我们每天都在面临选择啊，一整天做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在选择当中。刚才讲说，小到说选择这一班公车要不要搭，这都是这种选择啊。然后再搭一点，搭一点，那可能你要不要换工作，好，然后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好，要不要再生小孩，要不要买房子，要买哪一种车子，这都是选择，啊，这都选择。那我们都没有去思考过说我的选择哈，你的选择标准是怎么来的。我们大部分都是习惯性的选择，我们一直在选择，然后我们从来没有去怀疑过说，哎，我这个选择的标准，我会这样的选择是因为这样会帮助我更好嘛，可这个标准是怎么设定的呢？那仔细去探究的话，我们会看到说，这个标准都是周遭的人都这么做这么选的时候，你就自然跟着这么做这么选，那也没有去思考为什么，这个课题不会去想它的，就自然跟着这样子走了。那就好比学生，然后他们在考大学，那大家都认为哪一个科系好，然后哪一个是比较好，那他就顺着众人的这个方向去做他生命的选择。我们这一生都是这样啊，包括结婚啊、生小孩啊、买车子啦，然后我在哪里定居啊、做些什么事，很多都是只是随着这旁边的这种观点去选择的。但是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众人的选择就是对的吗？这个不一定哦，众人的选择不一定是对的，众人所形成的价值观念认为的好啊坏啊，可能会有问题的。我看过那个非洲之父啊，史怀哲，那他到非洲去拓荒哈，然后去盖医院了。那他讲到说，非洲的黑人啊，在文明还没进去以前，那对他们来说是他们对文明的世界一无所知的状况啊，那他们就用他们的这种思考世界啊去看待文明的一切，那就产生许多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个呢，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地质学家啊，然后到非洲的山上，那去采一些矿石，他准备去化验呢。那我们现在我们把我们的脑筋好回想，假设说我们都是非洲人啊，那我们都没有受过西方的教育啊。我们现在谈到地质学这三个字，我们就已经对他有认知了，他们是没有的。然后那个地质学家呀，就带着这个，他就请了几个非洲人当这个挑夫，那搭了船，然后上岸了以后，又走了两三天的路到山上，然后去采石头，这样。那采了石头以后，然后再挑着，然后搬下了那个河边，然后坐船。结果那个三个挑夫哈，这个他们就被人雇着了，然后就上山哈。结果他以为说他们上山是要挑什么金矿啊，或者什么伟大的东西啊，结果不是，就是挑山上的石头。啊，挑了三天呢，挑下山，然后挑到河边，他们发现到说，这河边也有石头啊，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笨到说哈，要到山上，然后花钱，然后去挑石头，然后下山运到船上去。有这个，下一次呢，这个地质学家又聘请他们， 就这三个功德智慧就聪明了。他们上山的时候，然后去捡了石头，然后放在箱子里面，然后放在箱子里面，当天晚上呢，他们就偷偷把那个箱子的石头倒掉，然后就扛着空箱子下来，然后到河边的时候呢，再找个那个弟子学校不在的时候，偷偷把石头装，从河边的石头装回去呢。哇，他们觉得他们好聪明哦，这样。那这个事情，这个伎俩弄了几次，后来还是被发现了哦。那我们来想想看啊，假设我们都是非洲人，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花了钱，然后去做这种笨事情，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傻呀。但是因为他们的世界大家都是这样子的时候，那他们对于他们这个理解的世界以外的东西，他们就觉得那是不可理喻的。那这非洲人故事很可笑的啊，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呢？我们顺着大家所给我们建筑起来的价值观点，然后我们去做生活的每一样选择，可是这个选择到底对还是不对呢？我们就没有去思考过了。那这也很值得我们就去思考。那谈到这个选择啊，现在这个时代整个建构起我们整套价值观念的这个中心的这种思考模式哈，我们简略的来说，应该说科学在这几年里面啊，这200多年来有非常大的超越啊，尤其这100年啊，这个发展应该说这50年啊，50年的发展啊，更是非常非常的迅速。那其实我们现在建构起我们的对真理、对这个世间真相、人生什么是更好的这个东西的选择啊，我们仔细去检验，大部分都是科学家替我们，然后整个建构出整个世界的种各种方向的啊。诸位，这两天不晓得有没有看报纸啊？就是这两天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等于是代表一个里程碑，跨很大一步，在公元2000年，然后把人类的基因图谱大致上都能够画出来了。然后有科学家发出好语说，人类再努力一点，人活1200岁是没有问题的。这样，这个大大的超越我们以前对人类生命的这种极限的想法。你看，这个他科学的努力带给我们真正的在离苦得乐的选择方式上面有着一个很大很大的很大的一个进步哦。如果我们来回想啊，假设我们是活在30年前，然后我们现在也住在这里，然后共同学习佛法，那时候我们来假想那个时候的状况会是怎么样啊。因为这一间啊，这个诸位看一下啊，这间窗户很小很少啊，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夏天哈，刚刚过了夏至的这个日子里面呢，我们大概每一个人啊都会准备一把扇子哈，或者这个大这个讲堂这边呢，然后提供一把扇，然后我们边摇边扇哈，好边学。那如果把这个时间呢，我们再往前推100年以前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就不会在这样子的大楼里面哈。那时候在台湾可能还没有这么好的大楼，那我们可能就是在户外啊，那我们也可能还不会利用到这个麦克风，所以可能大家围着靠拢一点，然后我要讲话很大声这样。所以这些呢，所有我们看得到的这个麦克风也好，电灯也好，冷气也好，这个都是科学家他努力帮助我们的结果，然后让我们在这个里面得到的离苦得乐的效果。天气热，我们装冷气，这就离苦得乐，离苦得乐。那这个科学啊，它不断的发展啊，这个帮助人类几乎完成了人定胜天这样子的一个创举哦，让我们以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个脚步来突飞猛进了。所以现在眼前整个人类碰到的所有的难题啊，对于学科学的人或者我们现代的人类啊，都越来越有自信心说可以超越，只是它的问题只在于时间问题而已。这样 只在于时间问题。前一阵子我看一个这个报道哈，就是哎，有一家很大的大企业，然后他们在已经在做那个广告哈，然后预约登记啊，登记将来那个到太空旅行的那个这个座位啊，他们现在开始就在卖那个就像飞机票一样哈，这样他预计若干年以后啊，然后将来要这个用那种载人的太空船，然后就像那个飞机一样哈，可以装载一些人，然后上到太空，然后你还可以在太空上漫步，从天空然后看地球。不过那个旅费蛮贵的啊，他们就是有钱人家，然后才能够这个玩得起这种旅行。那也就是我们人类，你所有现在幻想的一切东西，然后我们都相信说有一天，在这个透过科学可以帮助我们达成。那我们的整个这种思考模式啊，它不只是表现在这种物质的这个部分哦，也表现在人跟人的相处，然后表现在种种的思考模式，几乎都是这样子建构起来的哦。最早的谈到科学啊，这个多半是自然科学啊，自然科学。然后后来呢，这些社会学科啊，他慢慢的感觉到说，哦，那我们也需要让它能够比较精准的量化的，所以后来社会学科啊，他们也研究一套完整的这种发展的方法，这个我们后来就变成社会科学。所以整个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想法看法哈，然后你对生命的建构起来的价值观啊，这个都是有很多的科学家，然后很多研究的人员，然后他们写出很多论文，然后这些论文变成大家共同的想法了以后，然后变成主流思想，然后变成建构起来人生的总的方向。那我们是涵盖在这里面，不知不觉的跟着影响的这个一个分子啊，那我们也在这里面跟着走。但是这里有一个值得我们再去思考的问题啊，刚才讲是我们从来没有对替我们选择的这种选择的工具去思考跟怀疑过，这个到底是不是准确的啊。如果我们说我要拿一把尺去量东西，那我们没有去想过说我们这把尺到底这个所定的这个格子准不准确啊，我们量了一辈子，这个会不会有可能出现问题呢？这个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现在回头再来想一想，那科学走到现在带给我们的利弊得失，这个之间的这个角色关系到底是如何呢？科学一个它的精神最可贵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它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然后什么叫做实事求是的精神呢？就是他不轻率的哈，然后就做下判断，而是要很认认真真的去研究调查，而且他为了说怎么样子能够让他一个东西变得很客观，所以他把它判定出一套完整的科学方法，把它设定出一套完整的科学方法。我们这里举个例子哈，以前的人好，然后在晚上，然后看到呢这个有一个白影子飘过去，然后他的的确确他说他看到了鬼，这样，那个不是一个，那三个人都看到了鬼，那我们就认为说以前的人都这个世间有鬼，但是这个在科学的观点来说，这个是很不准确的语言，因为你没有经过很认真的去观察检验，然后确定说是不是如此，啊，所以。这个可能你要经过多少的时间去观察，还有他一套严密的这种研究方法，最后你符合这套方法，那你去做实验，结果真的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他带给我们真相的这种观察就比往常这个更加的可靠了，这是他很可贵的这个一个精神所以很多 就本来认为说是鬼了，就后来这个查一查就发现原来人家晒衣服啊，晾的衣服在那飘啊飘啊飘的哦，这个所以呢，这个以前呢是很迷信的啊，不随便就随便一弄啊，然后就误以为是这样。那所以科学它很可贵的，它这种实事求是的这种精神，后面的很多人努力的去设计出一套很完整的这种研究方法，这样这套的研究方法，然后你一定在符合这研究方法里面，它可以重新被验证，重新被调查，结果一定会得到同样的结论的。那这套研究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论。那这里啊，科学的好也好在这里，但是这里面会陷入的一个陷阱也在这里哦，就是当我们用这套方法的时候，它可研究的东西的时空背景，它整个范围就会缩小了。因为你研究一个东西，所以当你的这个变数哈越多的时候，那你的研究的困难度就变得越高。那当你把很多的范围缩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变得是更可以研究的。好，我想我们都上过生物学啊，啊，那可能都有经验了。我们现在拿这一盆花，想要研究说这个水分对这盆花的影响啊，那么水分这样的这个东西是我要研究的对象，那可能呢我再找一盆花来对照，然后我把这个每天哈、啊、这盆花的温度啊，在温室里面把这个温度都控制固定下来，也就是把会影响到这一盆花的其他的变因都固定下来，然后只留下这个水去变动它，哎，那我的水量呢就变成浇多少水啊，这盆花都浇每天浇两 cc 的水，然后这盆花呢每天浇三 cc， 这盆花浇四 cc， 那其他的这个温度啊啊，然后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啊，这些通通都固定下来，那就是保留这个变数，那这样就会很准确的去看到它这个影响程度。那这里面呢就好也就在于这里，这个这样的研究变得很精确，但它的缺陷也就在这里，因为我们每个东西当你的变因越复杂的时候，然后你把涵盖范围面越大的时候，这个就越没办法精确了，然后这个课题就没办法研究下去了。所以后来啊，这个科学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到后来比较越来越陷入微观的思考方式，就是你观察问题，然后只观察这么小小的一点，然后你就能够在这点超越，那下一个人就在你的这个超越的这一点，再根据你前面所有的基础再向上超越一点，然后再另外一个人再超越一点，所以这个科学进展的速度是非常会变得非常非常快的。这个冷气那现在发展出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就我发现到说哦还是有声音，好，所以就马上就发明说问题在哪里呢，声音的问题来自于哪里呢，哦原来压缩机是把这一个压缩机风扇然后整个移到外面去，这就我们就变成分离式了，然后现在呢我们看存在的剩下风吹进来的声音，那以后怎么样再把这个风的声音都消灭掉，所以你每一次在前面的基础再踏一点再踏一点再踏一点，所以就进步非常快，但是大的问题要去研究就非常困难了，造成这一颗地球的这个温室效应的原因在哪里。这样在座如果有看过一本书啊，不过这本书现在已经比较少见了，就是有一本叫《濒危的地球》啊，就是美国现在要竞选总统的那个高尔先生啊，他在前座干年呢、啊、写的，他就是提出一个主张啊，就是这个地球越来越热了，那造成这个地球越来越热的原因是什么啊？他提供一些看法，但是呢，这个在西方里面呢、啊，这个科学家这个对这个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有很多科学家认为说你这样子观察是太武断了，因为呢，你把整个地球造成温室效应的可能原因很多很多，你把它认定在说某些原因里面，这样是不正确的。 那高尔先生在那个书里面就很感叹的说，就现在整颗地球哈、都已经要面临危机了，就我们还在吵着说这个地球哈、你要怎么要等到研究的非常精确才可以去谈这个问题，那这个对于整个大的问题的解决就没帮助。所以这里啊会有一个危机，我说的就是现在小的范围去研究，那这个小的范围啊不仅是把这个空间的范围缩小了，而且是把时间缩短了。一个东西啊我们现在研究出它这个是很有效的好东西，可是呢这个有效的定义是我眼前发现，在目前的实验室条件发现，那么会不会在十年以后、五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还是如此呢？这个就不知道了。那可是这里啊，人类是没有可能有一个人有耐心，然后他去做一个实验，我做一个一千年的实验，目前人没有一个人有办法活这么久。再来，也没有一个科学家有办法写一篇论文，然后让几代人慢慢去交棒，然后去完成的。因为你如果是写这样的一篇论文，那你的这个名利地位是不会有机会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很多问题了。例如说几十年前，当 DDT 刚发明的时候，这个是科学所发明的好东西啊，那时候就人类非常的兴奋啊，因为这个可以解决很多虫害的问题，甚至有的国家然后还曾经拿那个 DDT 在这个开了飞机在喷洒，就后来呢 DDT 用了这个一二十年以后就发现这个有问题，因为 DDT 这个东西它没办法分解的，你今天喷到草，然后草呢这个牛吃的草，然后那个 DDT 的成分就变成在牛身上，然后人吃的牛，然后 DDT 就跑到人身上，它没办法分解的，而且这个剂量一旦累积起来的时候，那这个就对人体产生很大的伤害，那所以后来就禁用了。但是这个 DDT 禁用了以后呢，到现在为止啊，这个整个地球上啊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土地里面都存在了 DDT 的成分，也就是说还有剧毒的这个成分在这个土地里面，然后在食物链里面转，可是人类没办法阻止。那同样一个情形哦，这个刚才谈到的这个基因的问题啊，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啊，将来进入21世纪，整个科学界啊会以后会最热门的一个课题啊，我们20世纪末叶啊等于是在这个世界一个非常极大的进展啊，是电脑，但到了21世纪以后啊会是一个很超越性的进展，就是基因这个事情。基因工程啊，现在通过基因的排序，然后把这个基因的分析研究看到它的这个真相啊，人类在西方说人类变成自己变成造物主了，自己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所以现在在美国跟欧洲啊，他们很多食物啊这个都用基因工程去改良。这个基因工程怎么回事哦，简单说一下。我们传统的这种植物的改良啊，它是用配种的方式啊，诸位学过生物都知道，就我们拿花粉好，然后雌蕊雄蕊，然后上面透过花粉去跟那个雌蕊去授粉，授粉了以后，然后它就会产生下一代啊。那现在我们可以把某一个品种跟这个品种啊，例如说一样是木瓜，那我把找一个很甜的木瓜的种的粉，然后来授另外一颗的木瓜，好，这个木瓜不太准哦。也可以，我们随便只是举例的啊，就是我们拿一个品种是很甜的但是很小，另外一个呢不甜但很大，那把这两个配种，那就可配种了以后配了几次，就有会出现其中的一个种子可能会产生出又大又甜的木瓜，那这个 这个又生出来的这一代，我们就把它给保留下来。所以这个品种的变化，一般的农改场啊是这样的这个方式去做的，这样。但是，现在基因工程的改良方式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去找出这个基因，这棵植物它的田的这个会造成它田的这个基因，把它抽离出来，用人工方法从这个细胞里面把它抽离出来，然后再设法放进这个这个非常大的这个里面，那这种状况啊，可以我们把某一种造成它会甜的这个基因抽出来，这个就比本来的笨方法来得更好。本来是让它自然的生产嘛，哈，等于是非洲人跟白人，然后去生出那个咖啡的人哈，这样子的，然后慢慢去配。